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创客讲学堂，是由我们的新竹市政府劳工处所主办的一个直播的新的企划。那今天已经进行到我们的第六堂喽。那第六堂的课程是创新 X 跨界。那其实我们从上周一、三、五到这周一、三都有做直播的，在我们的新竹市政府青年发展站。就是我们青年发展处的粉专去做直播。那如果你是今天第一次看的话，也可以追回我们的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然后去找到上周一三五跟这周一三，会看到我们之前的直播留档。那每题的讲题都非常的好，那请大家就是好好的去把握。那好，今天我们不免俗的还是要来进行这个神社的环节，就是我们今天只要有观看直播的小伙伴，我现在要化身为直播代购主。就是只要今天在我们的这场直播按赞的话，然后 tag 一个你的亲朋好友，然后在留言处打上 hashtag 创客讲学堂，然后你可以写一段话，比如说主持人穿蓝色好像比较不好看之类的，开心的，就是或者是夸奖我们说啊，新竹市政府青年发展站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去做这种活动。那这类的话，我们在9:30之前，我们会抽出5名观众，然后会进行获得我们这个超级可爱的青年发展处做的这个超级可爱的杯垫跟我们的证件套。因为前几场直播就是观众都超级想要这个证件套，那大家把握机会。那今天就是要来进到我们的介绍我们的贵宾，因为今天这一堂呢是我们的第六堂了嘛，那第六堂是我们这一季的尾声，那我们就是要请到我们的新竹市劳工处的黄景元处长。
各位亲人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市政府劳工处处长黄景元。
今天真的是直播真的请到黄景元处长真的太好了，因为就连我这种就平常的大学生都其实不太会看到处长，然后今天坐在这边就是有点害羞，但不会，因为处长人本身很好，所以就让我很放松，不会让我觉得很紧张。好，
谢谢。
那我们现在介绍我另外一个讲师，就是我们的 Career 就业情报的资深职涯顾问师陈志新老师。
大家好，我是 Terry 陈志新，很开心各位在周五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相见。
没错，今天陈志新老师，我们后续都会叫他 Terry 哥，因为 Terry 比较亲切。
没错。
然后 Terry 老师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老师。然后，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创新 X 跨界嘛，
是。
那其实在你的职业里面，就是会遇到很多各行各业的不同的人或职业，然后他们会有对自己人生有一些需求，像比如说像我自己就是在大学要做就业的时候，我就有点人生跑马灯，然后想说不知道要做什么东西，我能去哪里。然后这时候我觉得如果今天有那个 Terry 老师的话，可能就可以帮助我很多。那你在你的职业中有遇到什么样就是他们也有一些疑难杂症吗？你可以去帮他们做一些解答。
OK， 我觉得世尊问的这个问题蛮好玩的，因为其实在我自己做职涯顾问师的这十几年的阶段里面，其实遇到过非常多的个案。那这些个案里面，其实遇到的问题，就像世尊刚刚提到的，就是我自己对我的生涯是感到迷惘的。
对。
但其实这是一个，我常会说，生涯感到迷惘是一个假议题。为什么叫假议题？因为生涯迷惘有很多的面向。
对，
其实大体研究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很大的关联性。我们分成两个面向，第一个部分是对外界的不够了解。就是我不知道我现在新的工作有什么，产业的了解度不够多。对，另外一块的话就对自己也不够了解，就是
确实
对我缺乏了自信，或者我觉得我没有专业。对，所以我才会说，其实迷惘有时候要再去厘清一下真正的背后的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对，但是这个核心问题其实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一个很大的关联性。以往我们会觉得找问题的过程需要仰赖很多的专家学者，好像自己拍脑袋想不出来。但今天主题叫创新成语跨界，其实某种程度在谈一件事情，就是我怎么样运用到创新的思维，以及我跨界的一些背景跟知识，来帮我厘清或者解决一些人身上的问题。对，但我一开始想要请教一下，我算是先请教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所有朋友们，想要问各位一个问题哦，就是创新跟跨界它是两个概念的东西，我们先谈创新这个东西。我想问一下在座的伙伴们，你们觉得创新对你而言它是一个名词的存在，也就是创新对你而言是一种精神，它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好，如果是的话，你帮我在直播间里面打一个 N， 好 ，Nike 的那个 N， 对。 那如果说呢，创新之于你，它是一个动词，它就是一种，我认为它是有一种尝试改变的过程，它不是一种精神，它是一种过程的话，你帮我打一个英文的 V 啊 ，victory 的 V。对，那各位可以一边打，然后一边的时候，我想要跟两位以及跟各位来稍微说明一下，
好，
为什么要谈创新，它到底是名词还是动词？
对，
其实跟我们今天的课程，我们才会跟各位讲啊，如果你的答案创新对于你而言是名词。那代表说它是一种精神的体现。那创新精神加上今天你听的这门课，我们会跟处长来请教，
对，
新竹市政府到底有哪些的资源？你的创新精神结合资源，去实践所谓的跨界应用的可能。那如果说你的创新代表是一种动词，是一个改变的过程，
对，
那这个时候今天这门课可以带给你的东西，它就是一个把你的跨界的思维跟背景，透过一样，处长这边规划很丰富的资源。让你的创新的思维有实践的可能，对，所以我们会讲到今天主题呢，其实就是创新跨界，它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桥梁，政府的资源的导入跟推手，
对，真的，
没错，它就是一个灵魂的所在。有一个广告大家谈说，没有想不到，只有啊，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对，那我要怎么样让自己想得到？创新跟跨界，它看似是一个两个概念，但它其实是密不可分的。背后除了政府的资源推手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叫做数位化转型。
是，哦、没错。
对，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靠科技的东西来实践我脑中所想要的那个美好的画面。
对，
对。那就我所知，新竹市政府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年轻、很年轻的一个城市。
没错，新竹市真的很年。
对对对，所以我也想要跟处长来请教、跟交流一下，就是针对这个年轻的城市，像我们这边，例如说我是在地的学生，或者是我可能有亲朋好友在新竹这边工作，那到底有哪些的很棒的一些资源可以协助我们这些劳工朋友们？
好，老师，我想你今天问对人了
哈。其实哈，
我常常勉励我劳工处的同仁。劳工处就是百工百业的 HR，、
哦、
跟你是同业的、哦、
真的、啊、
那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们从工地的体力工到太空中心的工程师，
是
百工百业、啊、都是我们劳工处服务的对象。
是，
那尤其青年朋友，我要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嗯、像主持人小庄，他现在还在交大、
啊、念硕士、
哦嗯、那你给他想、哦、如果他另外的时候是大概25岁，
对，
那你人生中25岁以前应该都是在求学，
没错，
对不对？嗯，25岁到65岁，长达几年？40年，
四十年，
对，
都跟劳工处有关，
是，哦，是。
那今天啊，刚才主持人也讲过，嗯，啊，今天是我们创客讲学堂里面、嗯啊、第6集、
哦、对，
那同仁很用心，在公部门来讲，今天是首创。哦、那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平台？嗯、就是我们有全国。最年轻的高市长、嗯、那高市长一上任以后对于青年的一个需求非常的重视、嗯嗯、那包括刚才你讲的，如果你在新竹市求学、嗯、那毕业以后要做工作职场准备等等、嗯嗯、我想劳工处每年都会办理了各个面向的啊职前训练班，
没错，
有哈，有
重、嗯、那个今年7月其实就是有如果现在听众朋友是大学生的话，其实会知道，其实劳工处有办一个，就是他可以有点像是新竹市的打工换宿的感觉，但是他不会给你提供住宿，他就是会让安排就是大学生，然后他们可以去进行一些就是各单位去实习，从面试上啊，然后就这类的东西。
谢谢
科长，
谢谢这个主持人小庄分享哈、嗯。小庄他提到这个，就是我们今年哈在市长啊、嗯、特别啊请劳工处一定要对青年。对于公共部门参与实习这一块的重视，
对，
所以我们跟劳动部也感谢劳动部，我们甄选103个工作机会，
对，
那这103个也不是空口说白话哦，要由各单位啊，比如动物园、动保所啦，嗯、啊，殡葬管理所各单位、文化局等等，提出你们的需求，
对，
然后写计划，我们出核以后，对，然后送到劳动部去、嗯、核定了以后，我们非常用心，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就在培养。青年学子未来进入职场，你怎么样去学履历？怎么样经过面试？
是。
那今年来讲，大概有300多位来报名。
是。
后来就
竞争非常激烈，
对，非常激烈。嗯。那各用人单位就会派代表在现场做 interview。
对。
哎，那 interview 以后，长达将近2个月时间，就各单位，
超棒的，
跟我们同仁一起来、嗯、来工作。
没错、嗯。
哦，那广义上，他当然是我们新竹市政府的员工。
对。
那当然就有薪资，
对，
有劳健保，有提拨6%，
是。
哦，这些的劳动权益，我们就潜移默化 来给这个青年朋友知道，
没错，
是
这种实践的层面，
是啊，
我觉得这好棒哦，这让我回想起当年读大学的时候怎么没有那么多，
对啊，很多那时候有，
大学应该重新再来读一遍，
但是可以直接去，就是有这种暑期的工作机会，
那时候我还没当处长，
所以说我们
现在不见得会有这个资源。哎，确实，哎，其实像处长您刚刚有提到啊，其实，在很多的政策的施政的过程里面，其实围绕着青年朋友们来做这样的一个打转。那我这边有一个疑问啊，因为其实像我自己做职涯规划的过程，我们会面临到很多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对象。我咨询过年纪最轻的，如果没有记错，好像是16岁。
哇，
对，那我年纪最长的是一位58岁的大哥，所以他年龄层的受众其实蛮广。
那我快要超标了。
还没有，在这个范围内。对，所以我其实，在做这几年来说，我一直会有一种很深的感受，
是就
是
对话感是在于每一次进行交谈或者是传达某一些资讯很重要的一个方式要来建构。
对，
那像我们只是单纯围绕在这个咨询跟求职的这个议题上面，其实对我而言就相对而言要从不同的视角来切入这个沟通上面，就是一个很头痛的一件事。那从政府的角度来讲，你们的政策面又涵盖的面向又更广，
是
好，光是这个百业百工这件事情，我们就发现到哇，他要进入的产业的沟通面，然后青年学子不同的学校，有些人想要进入公部门实习，有些想要进到企业来做这样的一个见习的动作。那部长、处长，你们在做这样的一个政策推动的过程里面，你们大概用了哪些的方法，才有办法有效的针对不同的族群来进行这样一个沟通跟对话？
好，谢谢你的提问哦。那我想这个百工百业它所需要职人是不一样的，
对。
那同仁会针对目前产业缺工的情形，
是
来开设相关的职训班，
是
哦，比如说我们资通讯部分啦，还有服务业的烘焙啦，餐饮等等这一些。来开设，
对，
然后透过记者会啊，市长一起来 promo 行销，让待业中的朋友
们
能够知道这个讯息。
是，
那我们职能不够，我们就来参加职业训练。
对，
是。
然后训练以后取得这个 license 证照以后，就是就业的一个保证。
对，
是。
小张，你有考过相关证照吗？
有考过那种设计的那种执照，但是哎，我觉得这很棒的地方，就是因为像之前像我朋友他们可能也不知道，就是以前高中同学他们会需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他们也可能大学有些没有读完，然后可能不然就读到一半突然不喜欢，就然后我看我读这个科系，然后他们就有去这种就业服务处去做进行这种的培训班，而且这种培训的课其实都非常的扎实，而且用政府的资源给下去，就会真的会让人觉得还是有一个依靠。
是，我觉得挖坑了，
就不会，就至少你会知道你至少还有一技之长，你不会是你不是没有用的人，你是其实还是只要努力，还是会有一些专长会出来的。
谢谢小庄您的回馈了哈，我就针对您的设计部分来讲，
对，
那当然现在设计很多是要应用 AI 跟资通讯部分，
对对对，
那当然我们有一些课程也是，
是，
然后还有一些绿能的观念都要进来，我们都与时俱进，
永续的，
是
哦，你设计除了不是笔画而已，你要相关的电脑运用都进来，
是，
哦，这个就是我们让这个劳工朋友您在职场上如果有瓶颈。或是你的志成改变，
对，
你一样可以参加我们在职训练班。
是，
而且真的是不限年龄，都是有心就可以。
是，所以劳工处绝对是青年朋友最强的后盾。
真的，
其实刚刚处长有提到一个关键词 AI 这件事情，
对，
我对 AI 这件事情非常的有感觉，因为其实时至今日，我们常面对到大专院校或者高中职的学生，我们进行一些职涯的讨论跟议题的探讨的时候，我们走访校园问学生说 AI 对你的帮助对你的意义在哪边，很多学生会跟我说AI 最好的东西就是陪他聊天，因为他给出来的东西好像都会很看似无厘头，对对对，但是有时候会有一些生活面向，但我会想要进一步去探讨，我就问他们说，那难道 AI 对你的工作上面没有任何的帮助吗？他说有啊，老师怎么会没有？我们常常听很多讲座，很多讲座的专家都会跟我们提到说 AI 对我们最大帮助就是取代了我们的工作。好，那真的会有这么悲哀吗？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听了之后，因为我听了其实对蛮有感觉的，因为其实我们最早在听数位化转型或者 AI 这样一个字眼，很多时候我们在走访大专院校的时候，我们跟学子们谈这一块，他们会回应我们说，数位化转型老师我知道，它是一个从实体变到虚拟的过程，可是这好像跟我们有点太遥远了，因为那是企业的事。我看过企业在做那种自动化的这种无人工厂的部分，好像跟我们的职涯好像没有任何的关联。那我听到这里的时候，我就会不禁会想起我以前也认为，
对
AI 这件事情跟我们的职涯发展有点遥远。 特别是我会听很多专家都会告诉我们说 AI 取代工作，可是有一类型的工作不会被取代，叫有温度，对，有温度的工作，
人性这件事情，
对，没有错，对，所以我当时想说，透懂啊，我做这一行讲师的顾问，别的没有，温度最多，对，我们就是那种暖到爆炸的那种状态，我绝对不会被取代。好，可是这是我小时候就跟各位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后来有一次到了某一所中部的大学去讲课，那个主题叫履历自传撰写。好，那校方要给出一个 KPI， 不难达成，3个小时要带学生直接要完成履历表，课堂要完成。3个小时，我觉得有点赶，还是可以。我们就设计了一些课程啊，哎，第一段要怎么写，就每一段就给他们一些参考的范本。
没错。
然后上课的时候就跟同学讲说，哦，你就逐段逐段的去参考，然后架构出你们的东西，上机，对，上机去打出来。好，那一段讲完，然后同学们打一段。
对。
那打的同时呢，我们就会去巡堂看大家的状况。那走在前面几个都没有太大问题，突然之间我走到了一个男生的电脑，我就在他后面。
对，
我看到他非常聪明，又打开了网页，然后上了一个平台叫 Chat GPT。
啊，
对，他瞬间就输入了一个，就是把他自己求职的相关的关键字都打进去，然后接下来就下了几道简单的指令，就请他生成一份履历表。我突然就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被取代的感觉，说，哎，这些专家干嘛骗我？他不是说我这个这么有温度的工作，为什么我瞬间之间
马上就被破了？
对，我就觉得我的工作已经没有了，该怎么办？好。那当下我就有一点意兴阑珊的，我就问了这个学生说：“哎，同学，我想问一下，就你生成的这份履历表，你觉得可以用吗？如何？”
没有特色啊。
对对，同学回我说：“哎，老师，其实刚刚处长讲到一个重点，他觉得确实没有特色，但好处在于说他的文字结构，他说竟然比我还强啊！”我说：“可以理解啊，因为他是大数据分析的。”但是他说唯一有一件事情，就是除了没有特色，另外一件事他觉得少了一点人味。对，因为履历其实是一个对话感，我一听就想啊，太好了，我的转折的机会来了。我就问他说，哇，那这样好了，我就走回到这个讲台，我就问了现场同学说，哎，同学，我们接下来2个多小时，我们不要讲原本的东西，我们就改一个主题，我们就讲说我今天要教大家怎么样去设定。简单的一个文字的问句，然后帮你产出无痛产出一份履历表，不太需要改，但有人问你要不要听，然后他们说，哎，要。当他们回复之后，我才发现到，哦，原来其实我们一直认为好像 AI 的时代里面会取代了很多，会有很多的可能负面的状态，但实际上面 AI 其实是你正在要去思考，是 AI 的这件事情要怎么样去跟你的工作之间去产生联动跟连结。对，那这个工作很重要，但这个联动跟连结会牵扯到一件事，虽然刚刚有提到啊，其实有很多的这个职前训练或者是公部门，可是对于我就在回想，我如果是大学生，我想去，可是有好多的资源，我不知道到底什么样的产业，什么样的方向是适合我的，所以不知道说在处长您这边的话，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规划？因为我知道有些学校，例如说会办就业博览会，还是有什么样其他的举措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探索跟了解，即便要上资讯，我也要知道我要上什么资讯。
好，
对，
很好哈。
对对对。
那新竹市哈有这个五所知名的大学，
是。
那每年在春大概农历过完年就陆续来开
对
就业博览会。
是。
那新竹市是全国唯一所创的。我们会在3月初，把各应该说在这过年前就把各校哈这个要办理的时间，对，把它打 order 下来。那我们在3月初一定会办理一个那个五校联合就业博览会的宣传记者会。
哦，是。
那我们当然会请一些这个青年朋友喜欢的一个来代言跟主持。那比如说以今天来讲，那五校的校长都亲自参加，
对，他们都参加记者会。
对，比如说现在学校端不再是只有人文素养的培养而已，
是，
他们对于就业非常非常的重视。
是。
小庄，你在学校有感受到吗？
有，因为其实像我们交大就是前阵子才刚办就业博览会，
是，
然后就真的是因为我们那个青年方案处也有来摆摊，
是，
然后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我在阳明交大的我们这边交大校区其实真的是
爆满，
秋季跟就是夏季就是两场，然后都超级多人，然后就是真的是，而且抽
数万个职缺，对不对？
职缺，然后抽奖又抽得很好，就是有吃有喝又有得工，就是又有工作机会，然后就是他们都会派不同企业的自己的部门的人，然后去宣传他们的理念，
是，
然后就很多我很多就是朋友，他们都在上面就找到实习的机会。
是。
其实我个人也蛮推荐就业博览会，因为其实我们常常在走大专院校都跟学生讲，就博会不见得是 绝对能够帮你拿到一份工作，不见得是会满足你工作上的需要，对，但是你一定要来这边，你要去了解，因为就不会来的厂商代表是趋势的所在，
是没错。
对，那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麻烦你如果各厂商来摆摊，他们有自己的知识履历，你一定要收集。对，你从很多履历你可以找到有些共同点，
是，
对，你就会知道企业重视的是什么，这个其实是蛮好探索的。
对，
但我也衍生出来，我想要跟处长来请教，甚至我也来想来请教我们主持人，还有我们在场的所有的线上的伙伴们。对，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谈到，不管就博也好，之前的训练或者是公部门的这样的实习，他都是在做一个职涯或生涯的探索。
是，
好，那探索这两字，我想要请教一下两位以及我们直播间的伙伴们，你们印象当中人生第一次最早做职涯探索或事性探索、职业探索这样的名词，你们印象当中大概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吗？哦，直播间的伙伴如果有想法一样，可以打在我们
的直播间
对
留言
留言，那我们稍微知道一下。对，那各位留言的同时，我也想问一下处长，你有印象当中你人生第一次做职涯探索是什么时候吗？
哎，好，我今年进入职场迈入第33个年头，那当然我可能比一般的幸运啦，我80年那时候就义务役2年兵退伍，我那退伍了，后来因为受到我累人啊这样的一个有鼓励啦，两个人就买了3本书890块，两本读稿都考上了，
在讲了
没有啊？那就一路做到现在，那我回想起来，我因为以前家里是做这个餐饮的，因为父母亲那个年代
对
想求学想受教育，但是家境的关系都没有，所以他们那年代都是怎么样？耳功夫啦，
对，
你耳吧，你做主家的安尼，所以那时候最简单的就是养家糊口，所以开一个小型的餐饮店。那时候我在读书，从高中的时候，哇，那时候刚好七十年代，那时候中小企业很发达，
那时候很
没错，
很发达，嘿，到处中小企业工厂林立，
经济起飞。
那我记得我回去。制服还没脱就开始帮忙端菜。对，所以后来我在台北大学求学的时候，我想说以后要不要走这个行业？
是，
那我就在大二的时候，就是去了台北知名的一个非常友善的企业，我特别要提到。
好，
待会我也会揭晓为什么友善企业。
OK，
我就是兄弟饭店第一位聘用的攻读生。那时候是
第一位，
因为这个洪敦盛洪老板很谨慎，他不敢用攻读生嘛。
是。
那当时我做了第一年我就领了11.4个月年终奖金。不可思议吧？
这个数字在现在我们完全不敢相信，
对，
不敢相信。
所以我现在讲就是说，现在因为是少子化、高龄化，这是大家共同面临问题。那这个刚才也是那个老师你这边提的 AI 要怎么辅助的部分，
是
没错。
我想这一切都是值得我们继续来探讨，也是我们成立的平台。那我们高市长非常重视青年的需求，
是。
所以未来我们希望明年也希望能够透过的平台。请这个各行各业的专家，
是，
然后让来青年朋友有一些新的知识做一个交流，协助朋友能够在毕业的时候就能进入职场，
对，
无缝接轨。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蛮棒的。就处长非常棒的是，就是他当时的这个环境里面，其实某种程度已经很明确他自己的就业方向了。
对啊，
对，这算是很幸运的。那小庄你呢？
因为像我本身就是其实是
最早的职涯探索的，发生在什么时候？有印象吗？
如果要说第一次会产生这个强烈的困惑感，就人生十字路灯的时候，感觉是在高中升大学的时候。
高中升大学，
因为那时候就觉得说，要18岁了。那18岁，你一定会说什么？那我就是要进大学，那大学会选科系，
是，
那就会说，那我到底要当什么职业？
对，
然后那时候因为我选的是美术系，
对，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家里就是大革命，因为我那时候还有考到一些其他就是比较有用的什么法律系之类的，
是，
然后就那时候，但是我就是还是挑选了美术系，
对，
然后。这件事可能 我父母也不知道，所以他们如果在看的话，可能就是会把我抓起来打这样子，
做自己啦。
对，然后但就是之后就是去美术系之后，就确实会感觉到，真的是你也知道，就现在产业什么 AI 绘图这种东西，
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开始会觉得说有点困惑，
对。
但是我自己是有点乐观的人，所以我就是会觉得说，反正就是都做嘛，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就是到今天，然后读研究所，现在到交大，然后就是有点跨域结合的感觉，
是。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东西真的是你人的生长经验，可能你一开始会有点迷茫，
对。
你说，我不知道做什么东西，但是其实它会顺着你的路这样走，然后就会可能你勇于尝试，就比如说刚刚那个。 老师说到，就是它可能是动词也是名词，
是。
然后像我本人就是会觉得说，哦，反正就是我在大学以前我可能是名词，就是一个理念，说我可以的，我做得到。
对。
但是到研究所之类的，我就会变成说我不会的东西我都要去尝试。
是。
那尝试的时候，它就内化成你自己本身的特质。
对。
然后就会慢慢发展出你这个人独有的生命经验。
是。
对。然后
说到你算是蛮早的，就蛮早找到这个道路。
因为我教授他们都觉得说我有点老。
对，
他们说我有点就是老成，他们就是心里可能住了一个35、40岁的成人。
对，
但是在更早的话，其实是小学的时候
是
会写那个我的志愿。
对，
然后我现在公布我的，就是跟直播间的各位就是公布，还有我们处长和老师公布我的志愿，你们一定吓到。我那时候志愿是当警察。
哇，拯救世界吗？
哇，我要当刑警，我家里还找不到那张画。
不过现在警察同仁跟你的型都蛮类似的，
对，就是帅帅的。
哇，这句话讲得真好了。
刚才小庄有讲到这个跨领域跨界，其实是蛮可行的，尤其现在年轻人
哈。对。
那我举个例子来讲，你看小庄他是美术设计等等，
对，
那也是在运用在未来的业界。
是。
那我举个例子哦，今年我们首次跟交大，来合作，我们非常感谢对的副校长哈，
是
陈永福副校长，
没错，
我们首次开了两班。AI 与电子专班，那既然这两班哈也是秒杀哦，
这个一定秒杀，
对，
大家超爱
这样哦，
因为新竹的就业环境啊，园区还是
高科技的，
还是缺人才，
是没错。
那我现在讲的就是说，很多大学这里面很多来报名的学员哦，不是电子电机科系的哦，竟然还有中文系的、音乐系也来，
很多，
对，
很多。
所以现在年轻人的特质哦，跨界学习这是绝对没问题。
没错，
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像刚刚我们有听到处长这边，然后小庄这边，然后刚刚我有看了一些直播间朋友的回复，
当老
对，高中、国中等等都有。但我要跟各位讲，其实回到我自己的身上，我人生第一次，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发现。我原本也以为国中、高中、国小等等都已经是最早了，后来发现到我回去之后，我跟我妈讨论过这一题，我妈说，不是，你最早不是在这个时候。我
问她
说
什么时候，
我妈跟我讲说，最早的时候其实是在你满周岁的时候进行那个抓周的活动。对对对，但我后来想想，对，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玩笑话，但是我后来想想，其实它有它的道理，
因为这是我们本身，
对，因为它本身就是在 try and error 的过程，你抓，我相信在做，对，在座的各位，没错，包括我们直播间的朋友，都不会认为抓周会等于我未来的工作，
对，
可是我会认为，就像刚刚听到，
对，初探，
对，没有错，包括处长有提到很多的关于我们政策里面推动，或者是有一些的资源，其实就像抓周的概念很像，抓周只是因为最大的差别是抓周的这个职业的选择是父母规划跟安排好的，因为怎么抓就这一些。对对对对对对。但来到了政府的面的时候，他其实他抓周的选项，其实都来自于我们讲到那个旧博会的每一个厂商。
没错。
他其实每一次的摆摊或者每一次的这样的一个职涯的训练的过程里面，就是像在抓周的过程。
对。
所以我们才会讲说，其实职涯规划就像抓周的过程一样，不见得你抓的就是你未来要走的道路。
是。
但最起码你会知道，在你抓周的这个范围内有多少的东西是你可以选择的。
对，
我想这也是回到了刚刚处长有提到有很多政策，我想政策的推动其实更多的时候是希望让我们的劳工朋友或青年学子，对，他的那个选择的 pool 是够大的，
对
对，不至于连沦落到
他自己想要做的方向。
对对对，也就是小的时候我们进行的是父母准备好的人生，长大了之后
自己选择，
对对，我们就可以在旧博里面去抓我们想要的那个轴，就是到底你想要的方向在哪边？我觉得这件事情听起来是非常好玩的一件事。
就是从一个，因为我们也都是学，就是带父母带着我们走路长大，就是还是会有一个师傅引入门，然后但是自己的路就是后续就是我们自己去闯这样子。
对，
回应一下刚才老师啊，主持人所讲的哈，我觉得这个旧博会很难得，在校方，那校方的准备各行各业哈。我希望不要你等了四年级才来去参加旧博览会，
越早越好，
越早越好。
对，
我就刚才老师讲的，你开始探索现在各行各业他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对，你就可以去先提前往这个方面做功课。
是，那这个每个学校他办理的话，这资源是共享的。
对，
我希望在五所大学就学的 同学以外，我希望旅外的新竹的青年子弟也可以回
来，
来
去看看新竹市有没有什么样的。
是 是，
没错。
那新竹市的确值得年轻人哈、选择这个成家立业的一个好地方。
真的，新竹市其实现在就是城市美学这类型的东西都一直在步步高升，而且你看，就像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创客奖学堂这样的活动，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新竹市它在这种文化或者是什么就业这种方面，都已经给很足很足的一些发展，所以就是。如果现在你是在外地读书的，就是新竹子弟的话，请就是好好关注我们新竹市政府，就是做任何政策都非常的先进哦。那好，我们现在要进入到一个非常就是惊喜的环节，就是我们今天有小干爹，就是我们的我们的就是劳工处，然后我们今天要请我们劳工处的处长来提问，提一个问题，然后我们会就是只要有回答成功的人，我们会送出7的礼券，就是总共是10组、20组、20组是20组，主委加码
哦，加码加
20组，就是20组，这样看看我们这边，我们会抽出20组，就是送出20组的50元的礼券，那等一下就是请我们的处长我们出个题目，然后但是我们题目不会太难的，大家请就是请放心。
我想各位青年朋友都知道哈，在青年的议题在中央并没有一个专法，
对，
没有像老人福利法、儿少保护法等等，
没错。
那换言之，各个县市都非常努力来为青年朋友服务，
对。
那当然，新竹市政府因为受限于组织编制，不像直辖市的组织编制很庞大，那新竹市只有21个局处，那当然高市长他非常年轻，也非常重视。青年朋友的需求，
没错。
那在现行的架构下，虽然没办法独立成立一个青年局，
对，
这个青年朋友服务其实不只是现在我服务的单位哈、是整个新竹市政府跨10个局处来合作，
没错、
包括青年朋友非常重视的公共参与啦，
对，公
还有这个创业啦，还有这个文化创意，
是
宜居永续等等，
是、
各个面向都有在做。
对啊、那我要 请教那个我们直播现场的朋友、一个问题很简单、注意听。
好，
新竹市政府负责组织青年业务是哪个局处？
要讲局跟就哪一个局处？
哪个局啦？
哪个处？
好了，我们缩小范围，哪个处啦？
哪个处？
好好谢谢大家踊跃参与。
那我可以直接回答吗？
那我们现在来回答好了。
你可以直接来拿，
我自己自
备。好想要这个礼物。已经有人回了，那我也赶快来回一下。
我们来回吧。那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可以投
三分，可以啊。
我们
大家都公平平等的。
对喽，
谢谢大家的参与。
谢谢干爹。哦，有哎、很多观众。
那各位留一个名额给我。
谢谢大家的提
醒。我们可不可以到19就好了？因为我现在还在
18，
我们还在直播，所以我可能得要休息，我必须要留两个名额给我。
谢谢。
哦，有人帮我们打出新竹市政府劳工处，很可爱的表情。
哇，大家很热情
哦。很多人哎。哇。
真是可以，
超想要这个礼物。
我们明星的教授也参与了，
哇哦！谢谢。我看这种直播间的留言，就很想互动哎、
对，
就是会说谢谢一璇的4颗爱心，
这是我们支持的力量啦，
支持的力量。真的谢谢大家，就是有来看我们的直播，所以今天就抽这个20张的小礼物，然后就是来感谢就是直播朋友，就是大家来看我们这个直播间。
这也要谢谢我们青发科的陈科长跟同仁努力写计划，这个经费预算都是跟劳发署来申请，明年一样来讲。
而且真的很少，就是我基本上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但是我真的是只有在新竹市政府才看到这种直播活动，
谢谢，
就是还有请我来，就是来当主持人。
谢谢。
说到这边，就是大家在那边抽奖，就是可以就是听我聊天，就是你看，像我本身是学就是美术，但我最后还是走向就是可能我发现我自己很会讲话，所以我就是也接了这种主持的活动。所以其实这东西其实真的是你在你的人生探索中，你就是会越来越发现你自己有很多专长可以去探索的。
没错，
这就是一个你职业的发展过程中，你会经历过很多个不同的转折点。
没错，
小东，您讲到这个，刚才我跟老师回应，就是说，
是
正规的职能，还有这个 license 的职训班以外，
是。
那我们同仁也精心策划了 这个 有部分是全国首创的，青年部分的劳工大学跟劳工学院。那劳工大学，我们当然你办训都是要三要件嘛，师资、场地、设备缺不可。
没错。
那我们劳工大学啊、当然是以年轻人为主，我们是实体课程，不是线上课程。
OK。
我们跟新竹市的五校合作，那五校可以归类为八大之类，像刚才小庄讲的啊，美术啊，这个设计的其中一部分。
是。
那从这个部分来。啊，来说共学啦，娱乐学习也好，来从这边来探索，才不会说你毕业以后哦慌慌张张的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真的，
对，
有一个先有学一个课程，就是不管你未来会不会用到，但至少你做到这件事情，就是你已经有一个发展，就是一个起始点，你可以再去连接其他的点，然后他可能在某一天你又回来到这个。
对，
你学到这个
技能，就有点像有时候现在学习已经变成是一种解锁的过程，解锁成就的过程。对，那其实跟我们今天主题有一个蛮大的关系，就跨界的部分。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学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到我刻意学，但不见得会走向这条路。
是，
那我无心插柳，反而会流成
一
个
流
转向，我反而走向这条路。对啊，所以我觉得职训的资源，其实对于劳工朋友，或者是对于职涯的发展的过程里面，它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帮助我们去探索一个从已知到未知的过程。
是，
这个都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延伸的
应用，
那有一个实际案例啦，我常常讲说，年轻朋友的跨界学习、跨领域以外，跨校的选修以外，
是
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叫《最后真相》，他的编剧
哦，
那个编剧本身他是历史系的，
对，
那有历史文化深厚底蕴，然后他在校期间，他又去其他的。学校去修了这个类似编剧
编剧的那种课程，
这样的养分养成的话，我想会更扎实，
是
容易尝试。
现在真的是就是像我们学校交大，就是现在在讲那种拍型人格嘛，就是你就是当你可能有一条杠，你就在学其他东西，可能你这时候还不会就是用到这个东西，但是在某个时间点，它就会内化成，
是
它就结合了，像 RPG 游戏，
对，
你可能今天只是转职成一个什么骑士之类的，那你今天如果学了一些什么。治疗师的技能，它就可以变成圣殿骑士这样。
是，
需要的时候就内化，就会出现，
它就会出现了新的
外显出来。
这我也蛮有感的，因为我之前在大学的教授，他其实之前在读大学的时候，他学的是兽医。然后后来他是去美国留学，他读的是休闲治疗。
对
对，那你会感觉起来他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我当时就问了老师说：“老师你怎么会从兽医转到休闲？这是两个看似完全没有相关的东西。
啊”
他回答我一个蛮妙的东西，我觉得这也是跨界的精神，就是说的跨界看似不相干，但是他有他的底层的基础的逻辑在。对。那我就问老师说：“那老师这个连结是什么？”他说。之前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休闲治疗是不治疗？我说对啊，兽医是不治疗？他说也是啊，只是一个在医的，一个在医药物。对，所以我就很佩服他，我真的会觉得说，从我大学指导教授里面看到所谓跨界的人，其实他在思维上面比较不会被所谓的产业对跟科系给局限，他比较能够去找到。两个看似不相干的东西，
一个突破
去产生连结。对，那我觉得这个连结里面，其实就像刚刚处长有分享到的，不管是劳工大学也好，或者是相关的职训的部分，其实都是帮助我们从原本知道的这个我们就想拍型的原本的这个第一个主线，这个主线有可能是大学生或高中生在学校里面学到的。那其实政府的资源是帮助你长出你的另外一只脚。而且这只脚最好的方式就迎合我们今天的主题，这只脚最好走向是跟你原本的路径是不一样的。对，因为你就像我们小庄一样，它有一个美术的，加上另外一只脚出来主持的东西，它就有很宽广的一个道路去走。主持到一半，他发现到这个视觉不好看，他自己笑起来画，还一个人兼多功的嘛，
来玩用一下，
是的。
而且像我这种，就是像我们 Brand， 可能我比较内向一点，然后当我发展出这种，就是比如说播客这种技能的话，我就是自己在提案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就讲得很 OK。
是，
它是一个就是你生活上一定会。在某个时候就是真的会用到，所以真的就是鼓励大家，就是在这个世代的大家，就是努力的去尝试自己不是舒适圈的东西。
嗯，
跨出去可能你会觉得，就是它可能看起来像悬崖，但其实跨下去它其实是。有路的，
也有可能是真的悬崖了。
对，
就是掉下去之后搬到有新的道路。
对，但是什么失败为成功之母，
就
是我们摔过跤，我们就从哪里跌倒在哪里站起来。
没有错，没有错。
小庄讲到这个，就是我们高市长很愿意给年轻人机会。
对
的，就像你原来是设计嘛，
对，
他也有这个让你有机会来做主持。
对对对对，
谢谢。
所以市长一上任以后，也把我们青年委员来， 加大，
我们成立了五个组别、嗯，
对，五个组别、哦、加到25位，
是是、哦、
那当然，我们这个青年朋友，嗯，我们也会在各区处
是
他的一些活动让他来参与，
是是是，
就好像我们自己这个办理的一些相关的研习营啊，
对，
啊，或是这个创客培育等等的机会，
然后
都会请
大脑风暴类型的，
对，
然后还有到实际的就厂房去参观，
是、嗯、是，
有很多
就是市政青年走读部分，
对，
我们也都让我们这个青年委员来参与，
是
实际做主持，
是是，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棒，就是市政青年走读这个名词，让我连接到我多年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嗯、当时有一个政策叫做游学台湾，嗯哼，那个政策比较偏向于就是让年轻人到处在
全台走透透，
对，全台走透透、哦，但是它是用比较低廉的一个算是旅费。哦，它就是每一个活动有不同的费用，但是你就透过实际的走访各个城市之间去感受一下、嗯，有可能是感受这个地区的，对对对，它的人文风情。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谈到关于新课纲的上路，更重视的一件事情叫核心素养这个东西。其实，在走读，我记得在大学的时候我也参加过一次啊，那次走读让我那次的体验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进监狱。哦，我选了一个很独特的，
是那个是我们的
体验监狱，体验监狱的活动，
不会是就是
对对对对对，
不是那个，
但他选没有年轻帮做这件事情，对，去台南，然后去到那个鹿草旧监，但进去之后你会有一种很全然不同的感受，因为太多时候我们只停留在电影的情节，去感受一下什么电视或者是监狱里面的
放的，
对对对。但是我们实际走读实际进去的话，发现到游学台湾这件事情的时候，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嗯、就是你实际进去，当铁门一关的时候，你去感受那个狭小的空间、嗯，然后就不透风的那种感觉，你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那不是隔着屏幕可以感受得到的。对，所以我刚刚听到这个青年走读的计划，我觉得这件事情超赞的，因为你实际在走访的过程，你才会感受到很多在书中谈到的东西，或者是从有经验的人的分享，讲再多其实不如你实际去看过一遍，因为那个感受会更加的强烈。对 ，maker 的精神，创客的精神，完全就是这样子。
好，老师，你讲到这边，我们也要非常感谢我们市议会议长、副议长以及各位议员的支持。
是
我们今年特别追加预算、嗯，我们已经办了两场市政走读。哦，那走读除了定期的一个青年委员会以外，
是
讨论他们所提出在五个面向的议题以外，嗯嗯，好、哦，然后我们也到了我们在地知名的产业，
没错，
仙碧尔，哦，那仙碧尔进去当然不是那么单纯说喝啤酒，
对，
尝试啤酒，我想啤酒从小麦的捣碎到熟成冷冻等等这个过程中，就好像人生的历练，
是，
那最重要的它就是结合科技。物联网等等来做监控。
嗯，对、
哦。那第一场是在这里，第二场我们是到海瑞贡玩。
啊，是。
哦，那早期的话是纯手工嘛。
对。
哦，那早期是美孚的啊。
对。
哦，那现在那么发展那么大，
是
大公司。
然后现在青年的下一代来接了以后，他就把一些 AI、哦、的观念融进来。嗯。从选肉的部分到温度的话，它都是一样，有一个 AI 在控制。
是。
不良品就打掉。
是。
然后把情资回他们战情室、嗯哦、我想这两波已经在做，那另外在12月2号到3号、嗯、我们也带了青年朋友，哎、欸，你有报上名了吗？听说秒杀，哎、欸，
对，
60个名额已经破了，
而且我觉得那地方都很特别、欸、
如果你不去的话被取义会上、
啊、那我只能说被取义对不起。
我们的地点就是在世界级的一个研究的机构，
是
同步辐射中心。
对，
这个光听这个名字就很像
就
对啊，
而且你平常经过你就想到这是什么很像那种就是第五禁区之类的，
对，很难得。
然后我就想很难得，天哪、啊、可以进到里面，我一定要去报名看看。
对，而且2天1夜哦、喔、
对
高中生哈、喔、
是
还有一些青年朋友，
然后会
啊做一些对讲师啊做一些啊陪礼的部分，
是
促进他们的那个思考活跃性。
是
哎、欸、真的有，因为我们当时去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我记得监狱的体验行最后一天，
对，
是一个引导师带我们，他们叫我们小组的人员去尝试把这几天的体验的心得表达出来。可这个表达很特别，他说请你们用你们的肢体动作，也就是你们以一个小组的形式来呈现你们小组的每个人做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姿态，你想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是什么，
是什么行为表达
的。对对对对，所以我很认同就刚刚有提到的，不管是在走读的过程里面，而且特别是刚刚处长提到两个点，包括到最近你报名到了这三个点，我觉得很棒一件事情是前两个点它有一个很棒的 切入的地方就是它从生活面走起，
是
对，
对，就是我们不喝啤酒，但我们最起码吃贡丸，
对，贡丸这一定是新竹他们不管是外就外边的子弟来也会说，哎，我们要试试看贡丸，
对对，从年轻人有感的这个生活周遭去感受到时代的变化跟 AI 怎么样去带动了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改变，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有感觉，
真的，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超棒的，是，
真的是就是。科技发展嘛，然后我们就是会，我们政府也都是与时俱进的去推动，就是我们人变，就是每一个面向都会跟着一起进步，然后所以就是真的是很推广大家就是去多方面的学习，然后就是可以去尝试你没有尝试过的东西。
对对，没有错。哎，那你有打算参加完之后做什么记录吗？
不知道，因为我现在其实也不太清楚到底会干嘛。我们会去，就是会进到那种辐射的地方嘛。
没关系，那个主任会亲自来跟你连接说明。
我好期待哦。好，那就是我们今天很快，就是我们上半场的时间已经到尾声了。那其实到尾声的时候，大家如果看礼拜三直播就知道我要干嘛了。没错，我要变成就是直播的小卖家，就是我们要来推广一下我们今天的抽奖活动，请那个我们老师帮我们
来一下。好，
就是我们今天只要在我们这次的直播，就是。这篇直播就按赞，然后 tag 一个你的亲朋好友，比如说你如果你不知道要 tag 谁的话，可以 tag 我，就是我叫庄世杰，然后或者 tag 陈世新老师，或 tag 黄启源处长，然后就是记得写 hashtag， 就是我们的创客讲学堂，然后可以写留一段话给我们，也可以沉默以对也没关系，我们会感受到你无形的爱，然后我们就会在9:30的抽出五位观众，就获得我们的证件套跟那个超级可爱的杯垫。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哦，等一下下半场就马上就回来了，大家等一下见，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